For some time, we've been looking at the letter of Peter.
我们这几个星期都在彼得前书看彼得如何的教导信徒。彼得的这两封信书信，就是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是写给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分散在小亚细亚的信徒。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的，而是分散在小亚细亚的几个城市里的信徒。这些教会有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这些信徒住在拜偶像的非信徒当中，所以要活出信徒的生活是一个很极大的挑战。彼得知道若信徒有任何道德上的疏忽，一定会被批评。若他们的生活和所教导的有冲突，他们一定被非信徒指出和被批评。所以彼得很明确地指出信徒该有的行为，使到他们不会受批评，使到他们住在非信徒当中不会被受批评，而不会活得更好。他们，而且他们这些信徒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会把上帝的信息活出来，这样就能够挑战非信徒，使他们或许使他们能够来认识神。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受逼迫，虽然耶稣受逼迫，但是他还仍顺服听从上帝的话。耶稣就是我们的好榜样，使我们当我们受逼迫时，我们能够从耶稣的生命中学习受鼓励。我们要记得我们所说的，我们所传的，必须与我们的自己的生活一致，不能有冲突。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都必须是以基督的信息一致的。我在家庭中，我与我的孩子，我与我的父母的各个的行为和关系是如何的，我们要活出一个信徒，一个照着神话语所教导的生活。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如何，我们的果子如何，我周围的人就看得出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怎样的信徒，是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出来的。从圣灵的果子中，我们学习到我们该如何的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从这些果子，就周围的人就能看得出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所赎的人。在第二章，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彼得给予信徒在言语举止上的教导。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会奠定我们的身份。彼得指出，我们如果相信基督为活石，我们会自己会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接着基督耶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第九节里，彼得提醒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是在第二章十一到第三章八节广泛的经文中所写的。彼得用的开场牌是：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应用当时希腊和犹太人写作的习惯，就是解释不同群体的义务。但他也应用耶稣的教诲和榜样，填补他的指示。彼得在这里给予很实际的教导，妻子丈夫如何的关系该如何，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该如何，这些都是很实际的生活的教导。我们先来比较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和彼得关于顺服那些有权势的制度的教导。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到七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神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虽然保罗和彼得的所写的的时代不同，的读者也不同，但是他们的信息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受难或在极难的时代中侍奉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该继续侍奉神。第一，我们来看这两个我们来看保罗和彼得所写的信息的类似的方面。第一，彼得和保罗都鼓励信徒在名正权势面前必须具有的行为。第二，他们给信徒看到所教导的如何与神和基督徒的信仰有关联。第三，他们解释这个教导的合理性。第四，他们提醒信徒在众人面前该具有的行为。我们该有的行为会使上帝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所学习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就是从第十三和第十四节所教导的。新旧约都教导犹太人，因为教导到犹太人因为违背上帝的话而被外邦国家统治，但他们仍不承认自己的罪。他们虽然是因为上帝的惩罚而被外邦国统治，而被移居到外邦的国家，但是往往他们仍不承认自己的罪。这叛逆的行为也同样的是耶路撒冷犹太人和新约教会，就是彼得写这封书信的读者可能遭受的危机。初信的教会的其中一个大挑战是罗马帝国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不满，而犹太人坚持抵抗罗马帝国的统治。犹太人和犹太教视耶稣为一个视弥赛亚为一个政治的人物，所以他们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很失望，因为他们是希望有一个政治的领袖来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管辖。所以因为犹太人 认为弥赛亚是一个政治的人物，所以罗马帝国就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会抵触罗马帝国的权势。之后他们就控告指控教会犯了危害国家的罪名。所以彼得在这里写这段经文是为了避免罗马帝国的指控，也使他们有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来证明这些指控是虚构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我是否该顺服一个不公平的制度的问题，而是我是否该顺服一个行恶、爱报复和权威、不顾穷人而逼迫他们拜偶像的国王。这是抵抗拜偶像，是抵抗耶稣的诫命。而这里有一个国王要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开始疑问他们是否该顺服这个国王。虽然犹太人当时没有敬拜上帝的殿，而且移居他乡，但他们还记得要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知道只能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他们疑问为何必须顺服这样的一个罗马政府。但在这里彼得写这个书信是提醒信徒顺服罗马政府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这个政府是上帝允许的。当然有，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有许多有一些国王、一些政治人物所做的是抵抗上帝的教导。比如在出埃及记的法老王，他命令全部的犹太婴孩两岁以下的婴孩被杀。或在但尼里书里，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要犹太人敬拜偶像。所以我们应该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政府和制度，但如果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所命令的是抵触和抵抗上帝的教导，我们就必须顺服我们的上帝在先。 许多逼迫信徒的政府是要恐吓、惩罚和甚至杀人。逼迫常是要使人更换信仰或者所信的。许多时候信徒因为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遭受鞭打、囚禁、虐待、被强奸和许多我们无法想象的逼迫。其实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早已警戒信徒会受逼迫。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八到第二十节，这里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这里耶稣已经预言我们早期的教会，我们信徒会遭受怎么样的逼迫。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信徒所面对的情景更悲观。许多信徒质疑是否该服从一个异教徒设立异教律法的国王。尼罗王是当时的国王，而他的国度包括欧洲的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北部。而彼得和保罗也就是在这个国王的命令下逆命。大约主后64年7月份，罗马被一个大火袭击，火烧了六天，毁了14个城市中的10个。这个火势很极大，当时尼罗王被控告是火是尼罗王开始的，但是他否定是他开始的，而他把责任推卸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当时基督教还被视为一个很小的宗派，而尼罗王就为了安抚民众开始逼迫信徒，在广场中把信徒喂给狮子。虽然尼罗王那么恶毒，他是上帝所允许的国王，所以信徒也必须顺服他的权势。 许多信徒不明白这个道理，常问为何上帝任由这些不义的人统治我们的国家，我们为何要顺服他们。世界有许多恶行恶的领袖逼迫教会，使到信徒追问上帝为何允许这些人 当领袖，为何上帝不兴起信徒信主的领袖呢？就如圣经如何解释罪来到世间，毁了上帝的完美创造，圣经同样的也解释逼迫的存在，国家逼迫国家，恶人逼迫义人，有时甚至义人逼迫恶人或其他的义人。教会与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很良好的关系，政府一直都以可疑的目光看教会，但教会和政府都是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而造的。我们虽然是天国的国民，而这世界非我们的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顺服国家的律法。彼得的信息不容易明白，但他所要我们记得的是，我们有义务顺服国家的政府。我们的这份义务其实比非信徒的来得更大。在第十三节，彼得更详细的教导信徒如何避免肉体的情欲，在众人面前有良好的行为。这里说顺服人，我们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就是信徒行为的第一个具体表现。因为彼得在这里针对信徒所受的苦难，他教导如何在苦难中顺服。信徒必须顺服，甚至那些使他们受苦的人，是他们必须具有的态度。上帝若允许和设立这些制度，我们就必须顺服他们。在世俗观念中，这或许就是顺服的最高境界，但是对于信徒这还不够。我们不仅该顺服那些掌权的，我们也该彼此顺服，就是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所教导的。这也是其他经文里所教导的，例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或许不喜欢掌权的人，或许不赞同他们所设的律法，但我们仍有义务来顺服他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顺服那些掌权的，因为这是上帝的教导。 我们不只要彼此顺服，而是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教导就是我们不该只顺服政治上的制度，而是世界上的每一个制度。这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所引用的词汇，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第十四节，彼得也解释我们应该顺服什么样的人。我们这里说要顺服君王，而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顺服君王，也必须顺服臣宰，就是君王的代表。因为我们若不顺服臣宰，我们就不顺服君王了。彼得也应用这个教导鼓励不同的关系，就是仆人必须顺服主人，妻子必须顺服丈夫，而丈夫该爱护妻子。所以一切的制度在这里包括家庭、教会、学校、工作场所等等。上帝给予我们这些制度，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有规律的进行。你能否想象一个没有领导和领袖的群体吗？所以这些领导人物是该有的，是必须有的。而我们身为信徒的，必须顺服这些制度。我们在一个非信徒、一个未信徒的世界里，信主的世界里，要如何侍奉上帝？第二个功课就是，基督徒受毁谤，必须以神的方式来处理，就是在第十五和第十六节所教导的。当信徒遭受非信徒的毁谤时，这些指控其实是因为非信徒不明白、不认识神。因为这些非信徒不明白、不认识神，他们变成骄傲，以为自己是有智慧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愚蠢的。这是我们从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所学习的。在这里，彼得解释基督徒该如何的顺服，而顺服的程度。这里彼得说，因为神的旨意，给我们看到他是在上帝的旨意里教导我们，而他教导每个信徒都会，而在他的教导里，他教导说每个信徒都会受苦。彼得也教导我们如何面对毁谤，面对苦难。当然，若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正的犯罪，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我们应得的，但是我们受苦，彼得教导我们受苦时应该是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苦。 上帝的旨意要求我们身为基督徒必须行善，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之前解释过，这行善包括顺服一切的制度，只要不违背上帝的公义，我们就必须顺服一切的制度。上帝要我们以良好的行为来抵挡毁谤。马太福音五章第十六节提醒我们要在世界上做光做盐。这包括第二章第十二节所说的，我们的品行要端正。当我们为主的名做行善的时候，这能使愚蠢的人沉默，也能荣耀我们的上帝。彼得解释，最阴险的逼迫就是毁谤，而这毁谤来自于无知，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三节所看到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说，这些愚拙人是蒙昧无知的，他们是因为抵挡神而无知，所以对信徒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第二个要记得的是，信徒不必与毁谤他们的人有肉体上的对抗。我们所打的不是一个属肉体的战争，乃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上帝会为我们伸冤，使我们能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所以我们必须继续顺服掌权的，继续行善和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若受毁谤，我们知道上帝会为我们伸冤。所以我们做信徒的就必须继续的顺服掌权的，继续的行善和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个要记得的就是彼得信徒要有真正的自由。这里彼得知道有一些读者会认为这些顺服一切制度的教导是过度的，所以他强调遵行上帝的旨意会带来真自由。虽然他没有说明这是什么样的自由，但我们肯定的是，这自由包括不需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九节和《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所教导的。第二个自由是从内疚的心理的自由，我们在加拉太书五章第一到第十四节可以学习到这个功课。而最后就是从罪的管辖中得自由，这是从取自于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的功课。所以真正的自由和能力选择我们做的事，其实是从顺服于神 成为上帝的仆人开始的。我们得救后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上帝，所以我们没有自由犯罪，也不能接着自由遮盖恶毒，因为我们从罪的捆绑中获救，不该继续犯罪，乃是尽力讨我们主人的喜悦。最后我们要记得，信徒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就是在十七节所学习的。信徒要记得，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必须顺服十七节所命令的，就是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和尊敬君王。这四个教导，这四个命令，给我们很实际的很实际的教导。所以信徒必须尊敬众人，不分阶层或权势。第一，他们而第二，他们也必须爱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天父的儿女。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敬畏神，其他的乃是次要的。而最后第四个教导，就是他们也必须尊敬君王，就是现任的政府。他们必须像第四条诫命所命令的，好比敬畏父母一样的敬畏上帝所设立的君王。所以上帝在这里命令的不是一个被动的态度，而是一个主动的生命，刻意的顺服上帝的话。我们为何要顺服呢？彼得在第十三节里解释我们为何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原因就是十三节所说的，你们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的制度，这是顺服的神学根基。我们要注意两件事。第一，当我们顺服任何世俗的权威时，信徒必须记得，他们的焦点不该放在有权势的人身上。这个人或许是年轻的，或许没有资格，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文化。相反的，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全能的上帝上。这个上帝能赐王位或废掉王位，也是在苦难中赐我们力量的上帝。所以我们会要把重点、把焦点放在这全能的神身上。所以我们不该把焦点放在顺服的人身上，而是我们顺服的神身上。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五节说，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里施提凡所看到的不是那些逼迫他的人，而是看到在天上的耶稣。所以因为他把目光定睛在爱他的神，他能够继续忍受逼迫，让我们不看到我们肉体上的逼迫，我们把目光定睛在爱我们的上帝上。第二，我们顺服世俗的制度的极限，是确保上帝能得荣耀。若顺服世俗的制度会夺取上帝的荣耀时，我们就必须抵抗这世俗的制度。世界上的政府的目的其实与彼得的教导没有抵触的，因为这些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惩罚行恶的，而赏赐那些遵守律法的。所以通常政府的目的是与我们所教导的是一致的，就是惩罚行恶的，奖赏那些遵行律法的。但是彼得在这里的教导没有提到奖赏，他有提到顺服的人会得上帝的称赞。但是我们顺服过圣洁的生活，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乃是因为我们要得上帝的喜悦，使他得荣耀。所以上帝会给信徒足够的恩典来忍耐一切的苦难，使信徒们得荣耀。因此我们顺服一切制度的态度必须是为了荣耀三位一体的上帝。彼得在二章第21到23节很明确地教导这个道理。此外，因为这些制度是上帝造的，因此当信徒顺服他们，必定得享上帝的喜悦。就如使徒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这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经文。我们来现在做总结，彼得在这里所教导的和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和提多都三章所教导的是一致的。我们学习到，第一，我们要顺服一切的制度，这是没有例外的。第二，顺服的基础是上帝的主权。第三，彼得所教导的这个基础不是世界所教导的。而第四，彼得扩展了我们对于顺服的概念和实践。我们来祷告。
Our Father and our dear God, the situation, the context that we are in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Jesus, walked on the land many years ago. Persecution are experienced every day of our lives. They come in different forms and shapes. But thank you that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in you. And because you are in us, who is in us is greater than he who is out there.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shall make it.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Help us that as we serve you in this world, even among people that do not know you, people that do not love you, people that do not worship you, give us the grace that we shall serve you with submission, recognizing that every authority has been given by you. Give us the grace to serve you in truth and in spirit. This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